啊，请大家默祷。阿们。奉主耶稣圣名，我们今天继续学习圣经要道。上一次我们谈到243页第四段，耶稣基督再临的预兆。主耶稣再临，从种种的兆头啊，我们可以了解他快来了。那上一次我们是谈到世界方面的预兆，也就是我们看得到的这个属物质的世界方面的预兆，包括罪恶滔天，知识增长，世界列国的分裂，以及战争的发生，还有饥荒、瘟疫、地震，种种的灾难呢，临到这个世界。那一有这些事，我们就可以了解主耶稣就快来了。那今天我们从246页，耶稣基督再临的预兆，从灵界方面来看，灵改就是属灵的境界，到底会发生什么事？上一次我们讲到的，这是世界方面，也就是物质界，物质界。那么现在我们要谈的是灵界方面，耶稣基督要再临之前，那属灵方面有什么兆头会出现，让我们知道耶稣就快来了。好，那有关灵界方面的兆头，第一点呢，就是晚雨的圣灵降临。晚雨的圣灵降临，按照圣经的预言啊，就是圣灵的降临呢，将有分成两个时期降下来，也就是圣经，旧约圣经一直的强调的，就是早雨跟晚雨的圣灵。那么一般讲早雨，也就是秋雨啊，就是指的使徒时代所降下来的圣灵。至于晚雨，也就是春雨。就是耶稣基督再临之前要赐下的这种圣灵。我们知道迦南地，以色列国的迦南地，他们这个地区啊，这个国家啊，降雨啊，一年大概有两个时期，比较重要的两个时期，一个叫早雨的时期，也就是秋雨，就是秋雨降下之后，那就开始播种，各样的五谷啊，开始播种，等到了要收割之前，又降下一次雨，这个叫晚雨，也就是圣经说的春雨降临。晚雨的降下，目的是为了要收割，为了要收割，所以就降下这个晚雨，也就是春雨啊。那么使徒时代，就是圣灵已经降下来，为了要播种，也就是把耶稣基督这个救人的福音呢开始传播，所以在五旬节的圣灵降下之后，使徒们靠着圣灵的帮助，很有胆量的把主耶稣的福音，向当日的犹太人呢，以及后来的外邦人这样播扬。可是当中有一段呢，就是甘霖停降，也就是因为教会渐渐的离道，离开了神，所以圣灵呢就渐渐的、慢慢的离开了教会。大概在这个一世纪之后啊，慢慢的没有了。到了收割时期啊，也就是真教会出现了，晚雨的圣灵又降下来，所以这个晚雨圣灵降下来，证明主耶稣已经快来了。那么现在我们看圣经哈，约珥书第二章23节，约珥书二章23节，锡安的民 你们要快乐，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因他赐给你们何以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跟先前一样啊。神借着约珥先知告诉我们，他要降下秋雨跟春雨，也就是刚刚我们讲的早雨跟晚雨，就是播种前的雨跟收割前的雨啊，这个象征使徒时代的圣灵跟末世真教会的圣灵。好，246页啊，这里还有一节圣经哈，这是《生命记》11章24节，这个是错的哈，请大家改一改啊，就是《生命记》11章14节才对啊，14节。那这个14节大致上也在讲神祝福他的百姓要降下秋雨跟春雨啊。好，那么现在我们看耶利米先知的话，《耶利米书》5章24节。耶利米书第五章二十四节，我们应当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他按时赐雨，就是秋雨春雨，又为我们定收割的节令，永存不讳。这些圣经呢，神也借着耶利米先知告诉我们，他要按时后降下秋雨跟春雨啊。所以从圣经很多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神应许秋雨之后还有一个春雨要降临。那约珥先知在2章28节到32节这一段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晚雨圣灵要降下的预言。所以当五旬节圣灵早雨的圣灵降下的时候，彼得特别引证约珥先知这一段话来告诉当时的弟兄姐妹当时的百姓说，秋雨已经降了，神答应我们有秋雨跟春雨。而这一段话呢成为彼得在五旬节那一天向聚集在耶路撒冷的那些众百姓所谈的一段重要的先知的预言。这一段这样说约珥书2章28节，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预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这一段圣经呢，是很重要的一段这个圣灵要降临的一个预言。那么当五旬节那一天呢，果然彼得就引证这一段话来告诉当时的百姓，神的应许果然在今天呢已经应验了。那既然呢早已的圣灵应验了，那我们相信他在第二章23节所讲的那一段话也决定绝对有一天呢一定会应验所以感谢主我们真耶稣教会在1917年在中国的北京呢靠着圣灵的帮助建立起来了。那么真教会这个圣灵，也就是所谓的基督在临之前要收割世界的这个田地所降下的这个春雨已经降下来。那感谢主，我们现在真耶稣教会就是有这个晚雨的圣灵，也就是春雨的圣灵已经领受了，所以我们相信主耶稣一定会再来，而且呢已经不久了第二点呢，在灵界方面的另外一个预兆，就是属灵的以色列国要复兴以色列国要复兴，也就是要复国关于以色列要复国这件事，可以分成两个方面来谈。一个方面就是真正的以色列国要复国， 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属灵的以色列国也要复兴起来。那么有关这个属弱的在世界上的以色列国真的会复国吗？我们都知道在主后70年之后，罗马的提多将军带兵呢把耶路撒冷毁掉，那个时候以色列百姓就逃到天下各地去了，从此这个国家就消灭了。但是神的话安定在天，神的话绝对会应验的，所以到了一定的时候，神真的让这个以色列国在复国。从以色列的复国让我们知道神的话是绝对可靠的。现在我们参考一段圣经路加福音21章，路加福音21章29节，路加福音21章29节，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的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这是主耶稣一句非常重要的有关于以色列复国的预言。他说，你们看到无花果树和各种树在发芽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那么这里说的无花果树就是指着以色列国，因为以色列国的这个果树里面的无花果是最有名最多，所以无花果树发芽也就是以色列复国。那么各样的树发芽就是世界其他各个小国渐渐的复兴，而且在世界成立一个国度。这以色列复国，各种国家小国都纷纷的独立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那夏天呢就是收割的时候所以31节说，你们看到这些事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也就是耶稣基督快再来了。那各位都知道，以色列在1948年5月15日，在以色列来成立复兴他们的国家。那么自从以色列复国之后，其他各个小国也纷纷的独立，并且加入联合国。那根据资料我们知道以色列是加入联合国的时候是第60个国家，那其他呢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两百个200多个国家了所以可见这个无花果树各样的树真的纷纷的独立，纷纷的成国加入联合国。那么这些事呢在圣经里面呢老早就有预言了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书37章21节，以西结书37章21节，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的各国收取，又从四围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本地，我要使他们在那地，在以色列山上成为一国，有一王做他们众民的王，他们不再分为两国，绝不再分为两国。这个先知在几千年前就透过以西结这样说。虽然以色列被分散到世界各地去，但是有一天神要召聚他们呢回到以色列，在这个以色列的山上来独立成为一个国家。这就像刚刚我说的1948年呢他们果然从世界各地纷纷的回国来建立一个以色列国。不但是成立一个国，他们还有总统还有国王这个应验了圣经的话。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复国，让我们知道主耶稣也应该快来了，因为无花果树已经开始发芽了。 我们知道夏天就快到了。那虽然以色列国复国了，可是阿拉伯国家很不甘愿呢，几次发动战争要把他们呢消灭掉啊，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到现在，以阿的战争啊已经发生了四次了。啊，从1948年以色列宣布复国之后，不到几个小时啊，阿拉伯国家就联合起来啊，发动第一次的以阿战争。啊，第一次的以阿战争发生了之后，啊，然后连续的第二次、第三次，到最近这一次1973年，到现在啊，已经将近40年了，还没有再打。就是以色列跟阿拉伯国家，那可见呢，以色列这个国家独立的成果了，阿拉伯国家啊非常的痛恨，一定要把他们呢从这个世界上消灭，但是呢消灭不了，因为以色列啊虽然是小国，可是他们的军事非常的精良，啊武器非常的好，啊老百姓嘛也非常的训练有素。非常的爱国，所以啊，虽然是阿拉伯国家不甘愿，这个国家到现在还是屹立不摇啊，他们能够在国际上得到很多的称赞啊。那么复兴以色列国，除了这个以色列复国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属灵的以色列国要复兴啊。现在请看以西结书36章。以西结书36章24节，24节，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这节圣经呢，从外表上好像也是在预言呢以色列复国，其实啊。这节圣经更重要的就是有一个属灵的以色列国要复兴起来，所以这里才谈到要赐给一个新心，把心灵放在里面，要把你们的实心拿掉，放一个肉心啊。为什么会谈到九套心、八心啊？心心心灵，为什么呢？这个是属灵的以色列国啊，还有。说你们就洁净了啊！神要用清水把他们洁净，这明明在谈到一个属灵的啊，神所喜悦的一个属灵的国度要诞生。那果然呢，在1917年啊，在中国的北京就成立了啊这个属灵的以色列国，就是真耶稣教会。那真耶稣教会建立之后，果然呢。因为有圣灵同在，那么有宝贵的耶稣基督宝血的洗礼，能够使人赦罪。果然呢，真耶稣教会建立之后，这些信徒从实心换成肉心，从旧心换成一个新心，这个就是圣灵跟耶稣基督宝血呀洗礼的功效。所以现在真耶稣教会在全世界各地已经纷纷的建立起来，从1917年北京开始，然后福音往这个长江流域、黄河流域这个南边一直传下来，那1926年呢，传到我们台湾，之后从台湾传到日本、韩国，再借由台湾。传到世界其他很多的国家去，现在在世界的5大洲有将近40多个、50个国家有真耶稣教会，有祈祷所，有信徒在全世界来为主发光， 这个应验了圣经的话啊，请看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一节。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一节，阿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德默士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灵，万民都要流归这个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这段圣经呢，其实就是在描述这个属灵的以色列国，也就是真耶稣教会。那真耶稣教会果然呢，是在末后的日子啊，在神啊，在这个世界上所建立的一座高山，一座峻岭，那么可以吸引啊万民来流归这个山。所以今天在真耶稣教会里面，从世界各国、各个民族、各方而来的选民呢，纷纷的加入这个属灵的山。我们真耶稣教会真的是超越万年，超越诸山的山啊，是最属灵、最崇高的一座属灵的山，也就是教会啊。所以从这一点呢，我们也可以知道啊，主耶稣就快来了，因为神复兴属肉的以色列国，也复兴了啊使徒时代的这种属灵的真教会啊，也就是1917年在中国北京所建立的真耶稣教会啊，这双重的应验证明啊，耶稣基督已经快来了啊。好，第三，主耶稣要来的一个预兆啊，第三就是外邦的邪教大兴啊，外邦也就是那些没有信耶稣的那种错误的这个宗教啊，会慢慢的产生出来。在主耶稣再临之前，圣经也预言全世界将有很多人呢去崇拜偶像，像以赛亚书第二章第八节这样说，他们的地满了偶像，他们跪拜自己的手指所做的，就是自己的指头所做的。第九节，卑贱的人屈膝，尊贵人下跪，所以不可饶恕他们。神当时要毁灭当时的世界，就有一件罪恶是特别显出来，说他们的地满了偶像，而这个地所满充满的偶像是他们的自己的手所造出来的，是他们的指头捏出来的。这个偶像不但是卑贱的人在跪在拜，连尊贵的人也下跪，所以神说不可饶恕另外在这个耶利米书50章38节也这样说，耶利米书50章38节说，有干旱淋到他的众水，就必干涸，因为这是有雕刻偶像之地，人因偶像而癫狂先知耶利米也是这样的预言。当神要执行毁灭的时候，这个世界是为了偶像而癫狂我们不要讲到很多了，就讲我们台湾就好了。你看我们台湾可以说是三日一小拜，五日一大拜你看每逢旧历的三月的时候，全省在封妈祖消妈咒从大甲的镇南宫很多很多的善男信女沿着纵贯公路经过各县市包括台中啦、南投啦、彰化啦、嘉义啦、云林啦，一直到北港的朝天宫这一段路程几天在绕境 几千几十几万几十万的人呢、随着马祖而疯狂，真的按照这一节圣经所说的，因为这是雕刻的偶像之地，人因偶像而癫狂了啊！果然呢、现在的世界就是这么一个癫狂的世界，特别是为偶像癫狂。因此，从这些迹象，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应该是快来了啊！那如果拜偶像的风气越来越大，越来越多，我们更知道主耶稣来的日子已经不久了。圣经启示录第九章在预言啊，当耶稣基督再来之前，世界要发生很多的灾难，其中有一项灾难哈，就是启示录第九章十八节说的哈，启示录九章十八节说，他们用口中出来的火、烟、硫磺这三样的灾杀了人的三分之一。这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和尾巴上，因为这尾巴像蛇，并且有头用以害人。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的手所做的，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哦，这节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再临之前呢、将要发生很多的灾难。那么很多的灾难把人呢、杀了三分之一之后，他说其余啊，没有被这些灾所杀的人，还是不悔改。还是去拜那些不能看、不能走、不能听的金银铜木石的这些偶像。所以你看这个世界啊，真的啊，在太平时期，人为了偶像而疯狂；到了战争灾难发生之后，死伤累累啊，人还是不悔改他们所拜的偶像啊。所以从这个外邦人哈、这些拜偶像啊，越来越兴旺，越来越癫狂，让我们看出主耶稣就快来了。好，再看第四点，耶稣在临之前，这个假教会哈、要多起来，假教会、假宗教啊，要越来越多。先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四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四节。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要迷惑许多人。这是主耶稣啊，在这个要受难之前呢、特别对门徒提醒说，将来啊，有很多冒耶稣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啊，然后就行神迹呢，行奇事呢，来迷惑很多人。再来，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一节，你的细菌怎么一整，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许多人。二十三节，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二十四节。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这段圣经呢，主耶稣在谈到他要来之前，假基督、假先知要兴旺起来，并且他们要行大神迹、大奇事。耶稣说，可以的话，连神的选民呢也都迷惑了。所以主耶稣在临之前呢，我们可以看这个世界上啊，许许多多的这个假教会、假传道哈、如雨后春笋般的一直的冒出来。所以现在我们常常听到世界上又有一个什么的耶稣教，又一个什么基督教产生了，越产生越多，几十派、几百派，甚至几千派这样子在世界兴旺起来。 有时候我们听到某某传道，哇，会行神迹，会医病赶鬼，而且在电视上演给大家看，啊，其实啊，这些假基督、假先知，他们是靠着撒旦的运行啊，来显出那种歧视来，啊，其实那不是真神，因为是不是真神，不只是看神迹，啊，还要看看有没有圣灵同在。还要看看他们传的福音有没有根据圣经。好，在启示录十三章里面呢，主耶稣启示当时的老约翰，说他再临之前呢，将有一只兽从地中上来。啊，启示录十三章十一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那么这个两脚像羊羔，羊羔就是基督嘛，啊，两脚像羊羔，可是说话像龙，龙就是撒旦，所以现在有许多的基督教哦，从外表上来看有两个脚像羊羔，可是里面讲的道理啊，都是撒旦的道理。那这种教会、这种宗派会越来越多，所以有时候你看他挂的是基督教的名。挂的是啊，信耶稣，可是里面的道理啊，都已经偏离圣经了，非常的远，啊，所以有一个刊物啊，在做一个问卷调查，说在1000个美国的牧师当中啊，啊，有将近60%的人呢，啊，不相信天国地狱，有将近50%的人呢，啊，不相信圣经里面的神迹，啊，你看这种牧师。他还是基督教的牧师，为什么？其实就像这个圣经所预言的，是两脚像羊羔，可是讲话像龙啊。所以在耶稣基督再临之前啊，像这一种假基督、假先知啊，将会在世界慢慢的越来越多来出现啊。好，现在看第五。敌基督者出现，在基督要再临之前，敌基督教敌基督者要出现了。先看启示录十三章，启示录十三章啊，这里谈到一个一只兽从海中上来啊，这只从海中上来的兽。十三章的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10脚7头，10脚上带着10个冠冕，7头上有亵渎的名号。这一头从海中上来的兽，它非常有能力。他说10个脚，我们知道这个野兽哈，在打架都是用脚，所以脚等于是征战的武器，代表它的能力。那10个脚代表10足的能力，那头呢？头代表权柄，领导权柄。7个头，七是完全的，是有完全的权柄。那在基督再临之前呢，将从这个世界，这个海呀，也可以指世界。这个世界上啊，将有一只野兽要出现。这只野兽呢，有10足的能力，有完全的权柄。而且啊，他这个脚上面哈，他这个脚上面啊有冠冕，就是他用这个能力做夸耀。那7头上面呢有亵渎的名号，他这个领导哈有完全的权柄，而这个完全的权柄这个呢，目的就是要亵渎神。那么这个能力哪里来呢？这个能力啊，我们继续看第二节，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作为大权柄都给了他。这只野兽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能力跟这么大的权柄啊？刚刚我们念这个第二节说，那龙把自己的能力、作为权柄给他。那龙是什么龙啊？原来就是12章。启示录12章那个大红龙， 那启示录的十二章那个大红龙就是撒旦，就是魔鬼啊。那魔鬼撒旦把自己的能力、作为权柄都给这一只兽，所以这个从海中上来的兽，其实啊，就是在描述那个敌基督者要出现，敌基督者。那么当这一只兽出现了以后，因为他得到龙给他的权力啊，所以啊他就开始说亵渎的话，亵渎也就是辱骂神、侮辱神。怎么亵渎呢？看第六节啊，启示录十三章第六节，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这个敌基督者出现了以后，因为他是后台的老板呢，就是撒旦。那撒旦把能力作位给他以后，他就向神啊来啊亵渎哦，侮辱神、咒诅神、骂神。那么他亵渎什么？亵渎三个地方。第一个亵渎神的名，那神的名就是耶稣，他要辱骂耶稣、侮辱耶稣、毁谤耶稣这个名字。还有他的帐幕，他的帐幕就是神的帐幕，神的帐幕简单的说就是神的教会。所以将来这个敌基督者啊，他所要对付的就是耶稣这个名，还有耶稣的教会，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那些住在天上的就是信徒，属灵的信徒。所以当这个敌基督的出现之后，圣经说啊，他就要辱骂耶稣这个名，他要毁谤耶稣的教会，他要侮辱那些住在天上的，就是属灵的信徒，也就是天上的国民。所以当主耶稣要来之前呢，这个敌基督者出现了。所以将来有一个时期啊，你会发现全世界为什么有一个政权、有一个联盟、有一个很有势力的人呢，他到处在骂耶稣，到处都对真教会的这个仇敌啊，他到处要逼迫信徒。原来啊，就是主耶稣说的敌基督者出现了。这个敌基督者啊，后来啊。但以理他也有预言了这个敌基督者哈，我们看一下哈，但以理怎么说？但以理书十一章三十六节，在但以理书十一章里面呢，他有谈到一个将来呀，谈到一个北方王，其实他是在描述这个敌基督者的出现。但以理书十一章三十六节，三十六节。王必任意而行，至高至大，超过所有的神，并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他必行事亨通，直到主的愤怒完毕，因为所定的事必然成就。三十七节，他必不顾他列祖的神，也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无论何神他都不顾，因为他必自大高过一切。根据但以理的这个预言来看，将来这个敌基督者很可能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度，从无神论的国度来。为什么？因为他在攻击万神之神啊，不只是这样子哦，但连他列祖的神他也不顾了。列祖就是说他阿公因阿祖因的祖先所百姓他也不理了反正这些神他都不要，也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啊。一般呢，女人所拜的神呢，都跟家庭有关，跟人的这个平安有关。可是这个敌基督者啊，他连女人所羡慕的神他也不顾了，什么神都不顾，他自高自大。所以啊，有可能将来这个敌基督者啊，就出现在无神论的国度里面，无神论这个思想贯穿在这个敌基督者的身上，那将来我们看有这种国度， 这种联盟、这种组织、这种人出现的时候，我们大概就知道啊，耶稣基督快来了，因为这是敌基督者出现了。那不只是旧约的但以理啊，刚刚我们看启示录十三章，那是耶稣基督再临之前呢、啊，特别指示约翰的啊，他说那个从海中上来的兽，也是这样子来毁谤神啊。那现在我们看保罗怎么说，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三节，这一段圣经呢，就是保罗啊告诉我们的啊，在基督在临之前将有一个沉沦之子大罪人要出现。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第三节，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第四节，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第六节，现在你们也知那拦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了时候才可以显露，因为那不华的引力已经发动了，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男主的被除去，那时候这不华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这不华的人来是照着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被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哦，这里保罗在谈到一个大罪人、大罪人呐、啊，还有一个不华的人，哦，还有一个沉沦之子，这些呢，都是在抵抗主、高抬自己，要超过一切拜神的人。那么这里所说的这个不华的人、大罪人呢、啊，他说照着撒旦的运动，来行出各样的异能、神迹、奇事来，哦，所以连保罗啊，也在提醒当时的信徒，哈、哦，这种大罪人、沉沦之子、不华的人呐、啊，啊，即将出现，啊，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呢、啊，啊，要很留意哈、哦，将来在教会里面，也真的就有这种沉沦之子哈、哦，不妥的人啊，是一个大罪人要出现。然后在教会里面呢兴风作浪，在教会里面呢啊，他能够变把戏啊，行神迹奇事，让很多信徒都惊奇啊，哎，怎么有这种事呢？就被他迷惑了哦。那如果他迷惑不成啊，他就用高压的手段呢、啊、来逼迫你，叫你不信耶稣，叫你放弃这个纯正的信仰。所以啊，有关这个第五点呢，敌基督者出现，我们从主耶稣启示的这个启示录里面，我们也可以知道这个七头十角的兽、哦、即将上来了、七头就是完全的权柄，十角就是十足的能力，将有这种政权、啊、在世界产生，然后他直接攻击神，直接骂耶稣，直接毁谤耶稣的教会，那直接、攻击信耶稣的信徒。这个时候你就知道啊，我们已经面临这个敌基督者的大压迫已经到了啊，所以啊，当这个人出现的时候，也就应验保罗所说的大罪人、不华的人啊，这个沉沦之子已经出现了啊。所以有关基督再临的预兆哈、这个灵界方面的第五项就是敌基督者出现，敌基督者出现。那我们现在看哦，也慢慢的啊有这种感受了哈。因为主耶稣就快来了，那这种势力啊，在世界上慢慢的集成，有一天呢，会发挥他这种啊撒旦的可怕，来攻击神的教会啊。这个是耶稣再临的第五点啊，这个兆头就敌基督者出现。那么敌基督者是一个人呢，还是一个国呢， 还是一个组织、一个联盟、一个团体呢？不得而知。可是这个人出现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世界各地啊充满了可怕的气氛，因为敌基督的是反对基督的，在思想、行为、观念这从中的破坏，让人呢放弃基督来顺从他，啊，这个是第五点啊。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请大家默祷，阿门。